最后一堂，我们要看最后一章第五章。第五章提醒我们，在这末世的末世抵挡基督的世界当中，教会怎样运作。彼得前书第五章第八节是第五章的中心思想。这一节提醒末世时代的基督徒，勿要谨守警醒，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从字面上来看，这一节的经文似乎是写给那些还没有遭受逼迫的基督徒。彼得写这段经文的目的是要提醒当时候在小亚细亚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要谨守和警醒，要来抵挡魔鬼撒旦一切的作为。因为魔鬼撒旦是可恶的，他是我们的仇敌，他也是神的仇敌，他破坏神的工作，他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中国孙子兵法有一句话这样说：知己知彼，百战百胜。等我先，我读到这一段这句话是在我小的时候，可是当我到在上 MBA 课程的时候，我发现到老师他提了一套一套跟着一套哈佛大学商学系他们学子所写的书的时候，我惊讶地发现到原来他们在写商业竞争的一些理论的时候，是从中国人的这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出来的。原来哈佛大学的商学系的好多的教授，他们就是受到这句话的启示，他们提出来了各种不同的竞争策略的理论，能够在三场竞争的当中能够得胜。同样的，我们要知道撒旦的作为，我们先要对撒旦到底他是谁有所认识。我们要再看到我们自己，我们怎样得胜撒旦呢？我们就要了解自己，我自己的软弱在哪里，我自己的优点在哪里，我们才能够战胜撒旦的作为。今天早上我们要来看魔鬼到底是怎样的可恶法呢？然后我们又要再来看看一下，我们到底怎样能够抵挡撒旦。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将这一段时间交在主你的面前，让你的灵亲自的与我们同在，让你的话语亲自的临到我们当中，开我们的心来领受，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首先我们要认清撒旦的作为，撒旦是很可恶的。在教会的历史里面，神的事工要开展，撒旦常常要来破坏。这个是教会历史这样的一个记载。在我牧会的这样多年来，我也发现到，是的，撒旦就是常常破坏上帝的工作。神的工作要开展，撒旦就要来破坏。所以在彼得前书这里提醒了我们，勿要警醒，谨守警醒，这个是彼得前书的勉励。作为基督徒的我们必须谨守警醒，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在昏昏沉沉的当中过日子， 我们要时时刻刻的警惕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让撒旦有机可乘的来攻击我们。到底撒旦是如何的破坏神的工作呢？我们要以几方面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要看的是撒旦挑逗人来放纵情欲。这个是撒旦攻击基督徒常用的一个方法。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欲望。我们的欲望，人的欲望有眼目的欲望，有食饮食的欲望，有权柄的欲望。人往往要从欲望中得到满足，满足我自己的欲望。撒旦就利用你的这样的一个渴慕，要满足你自己，他就要来挑逗你。他挑逗你的情绪，挑逗你的欲望，使你去放纵你自己的欲望，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做那些犯罪的事情，来得罪神。约翰一书第二章第十五到第十六节也这样说：不要爱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能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必今生的骄傲，都是从父来的，乃是世界来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不要让撒旦有机可趁来挑逗我们的情欲，使到我们不能够自拔，就顺着情欲而行。我们要在我们的生活举止上面，我们要时时的警惕。如果你知道你对于某一方面你不能够控制的话，求神帮助你们，让我们能够掌握。圣灵的最后一个果子就是节制。如果你有食欲的话，你不能够控制你的饮食的话，求神帮助你，让你神给你力量来节制你自己。如果你在某一方面你觉得是很软弱的，你宁可不要去碰。如果你看电视，看电视不能够停止，看影片不能够停止的那个习惯的话，你就要宁可不去动它。这个是我们应该做的。第二点，撒旦迷惑人，藐视生命。撒旦迷惑人，藐视生命。撒旦会迷惑人，从人类犯罪到现在，有好多人受到撒旦的引诱，为了情欲，为了钱财，为了权柄，为了记恨，伤害人的生命，杀害人的生命。世界上第一个谋杀案是记录在创世纪第四章。我们看到该隐因为嫉妒弟弟亚伯，他就把亚伯杀害了。神的眼光看重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的生命，神很注重你我的生命，他也爱人类，为人类备了一个永恒的生命。彼得后书第三章九节说：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神要人来到他的面前，领受那永恒的生命。但可恶的撒旦，他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来破坏。我们传福音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撒旦却要把人从神的手上夺走。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十九节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所撒在 他心里的堕了去，这就是撒在路旁的。撒旦很狡猾，他迷惑很多的人，为的是要谋某些利益，不惜自己要人要为了自己的某些利益，不惜自己的生命来达到所要达到的目的。撒旦引诱人要人注重美丽的外表，忘记了属灵生命比在地上的生命更为重要。曾经有一位年轻的姐妹，十分注重自己的外表，身材的肥胖，她曾经非常注重自己的美容，她认为外表就是她的一切，有美丽的身材，有美丽的外表就是她的人生，她有这些的话，就会有很多很多的男士爱她。他就有美好的工作，就有美好的前途，他的保障就是他的外表身材他的保障就是他的身材，他跟这身材息息相关，这是他的人生，这是他的生命，他的价值观。结果他不惜任何的代价来寻找各种不同的减肥药物，减肥的方式。我们知道一些减肥药是很贵的，他不顾自己的经济能力，他到底能不能毫不去考虑说能不能有能力来付这些费用，他不顾自己的健康，看看这个减肥药是否是适合自己的身体。他很喜欢饮食，他又不敢饮食，又不敢吃，怕他太胖。结果整个生命就在这些当中烦恼，整个生命就烦恼到我要减肥，我要找男朋友，整个人就陷入了忧郁之中。原本花钱减肥买减肥药已经是超越了他自己的经济能力，可是因为他患上了忧郁症，他要看医生，要医疗的费用，结果他在已经是透支了，还要加上一笔的账务来承担，他整个心灵整个人就在一个沮丧的当中度过，他陷入了忧郁的深谷。撒旦是迷惑人的，他不要人得到神所赐的永恒生命，他不要人和神和好，因为他是抵挡神的，他千方百计要破坏神的家和神的子民，他要分裂神的教会，他要用各种不同的方法把人的注意力从神当中转移到注意物质的享受。这样的一个时代很多人受到魔鬼撒旦的破坏，甚至连自己的家庭都被分裂了，好多人因为受到撒旦的迷惑而陷入忧郁之中不能够自拔，在这有好多人他在痛苦当中过日子，甚至他有自杀的倾向。在这个五花八门的世界里面是竞争相当剧烈，人为了成就他所要的一切而不顾一切的去冲去闯，他们努力赚钱奔斗，因为撒旦把信息放在报章里面，撒旦把信息放在网络里面，放在电视和各种不同的媒介里面，告诉人类钱和权柄是很重要的，他要人出人头地，要享受人生所要有的钱和权，他要人赚取更多的钱，他要人争取更多的权柄，可以不惜一切，不惜手段，有 到了结果是有人成功，有人失败，人人都在忙碌的当中过日子，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淡薄，人际关系直至讲利益而不讲感情，忙忙碌碌是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当中所带来的后果是病痛，是失败，是失望，是忧虑，是空虚，是痛苦。人现在的生活方式影响人的健康，人可以一面赚钱，一面又把钱花在医疗费用里面，越繁荣越发达的地区，患忧郁症和患癌症的人就越来越多。弟兄姐妹和朋友，请问你，我们在追求什么？我们可以追寻钱跟权，我们到最后所得到的是什么？是所得到的就是钱跟权，可是我们失去了就是内心你的平安，我们失去了就是神定义要给你的祝福，更可怕的是我们失去属灵的福分。耶稣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人他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拿什么换生命呢？在这个社会里面，人所需要的不是物质，乃是内心里面心灵空虚的填补，是在神里面的安息。耶稣说了这样一句话，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弟兄姐妹，让我们谨守警醒，不要陷入魔鬼撒旦的谎言。撒旦的诡计不是新的诡计，当初耶稣基督他要开始出来传道之前，在旷野面对撒旦的试探，撒旦曾经三次试探他，也就是金钱、权柄、肉身需要的试探。第三点，我们看撒旦的作为。撒旦迷惑人，拒绝真理。撒旦很会撒谎，撒旦很狡猾，他讲了好多是是而非的话语，我们听起来是有理由，可是我们仔细在想的时候，根本这个不是一个理由。他要的人是他要人犯罪离开神，我们要很小心，我们不要让撒旦迷惑我们。启示录告诉我们撒旦他是谁，他是大龙，就是那苦师，名叫魔鬼又叫撒旦，是迷惑普天下的。撒旦迷惑人的技巧就是歪曲真理，他使人听起来很有理由，其实是错误的教导。现今的世界里面已经把真理推开了，神的话语原本就是真理，人拒绝了真理，人不要神，人要的是爬上去神的宝座的位置里面，坐在神应该坐的宝座上面。耶稣早已经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我将真理告诉你们， 你们就因此不信我。当神创造人类的时候，魔鬼已经歪曲神的话语了。魔鬼用神用啊，魔鬼和夏娃面对面所讲的话，乃是要迷惑夏娃。创世纪第十六章啊，创世纪啊啊第十六啊第二章第十六到十七节啊，和创世纪三章一到四节，如果我们把这段经文来比较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到魔鬼何等的可恶，用话语来迷惑人类。第二章第十六节这样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这个是神说的话语。我们来比较一下三章一节，撒旦魔鬼怎样说。撒旦魔鬼说，神岂是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我们注意岂是这两个字来挑逗夏娃对神的怀疑。神岂是说嘛，一个是神的话难有权柄的，可是撒旦扭曲了神的话。第二章第十七节，我们看看神怎样说。第二章第十七节，神说，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可是创世纪三章三节，撒旦怎样对夏娃说，唯有园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他讲唯有园中那棵是哪一棵，所以说只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他说其他的可以吃，他说那一棵是哪一棵。神扭曲，可是神也没有讲说也不可摸，没有，可是撒旦讲了这句话，你不可摸。我们再来继续看下去，第二章第十七节，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是很肯定的说必定死。撒旦怎样说，三章四节说啊，说你们不一定是从不必定变成了不一定。在近代的教会历史里面，有好多的教会分裂或者离弃神，就是对神话语的怀疑。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怀疑，我们要提高警惕。在十五、十六世纪里面，有两件事是我们应该注意的，一件是属灵的事情，另外一件是属文化的事。属灵的事情是人类在灵性和教义方面的醒觉，也是宗教的改革运动。属文化的事情就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始。宗教改革是以神为中心，文艺复兴是以人为中心。人文学家认为宇宙间不可能有高过人自己权柄的存在，人不需要任何超自然的神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人认为命运就是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他们可以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处理自己的问题。这个是十五、十六世纪。我们来到了十七、十八世纪，受到笛卡尔和培根哲学思想的影响，启蒙运动从欧洲就蔓延了下来。这个主义就是现代主义的前身。这主义认为人不但是中心，人也进不了，不需要神的启示了。人把神的话语推开，认为圣经的记载不合科学。 他们不相信神迹奇事，人可以靠，人认为说我可以靠着我自己的努力来生活，不需要依靠神了。来到了第十九世纪的末期，人们认为传统意识的艺术文化、社会组织和生活方式已经过时了，因此人需要创新。现代主义从那个时候就开始，那个时候尼采反对基督教，反对得很厉害，他提出了存在主义的思想。那段时期神学界里面新派神学也产生，这个神学思想不相信人有罪，他不相信基督的神性，他也不相信神迹奇事，也不相信圣经是无误的。到了二十世纪的中期，人开始否定现代主义，这个就是后现代主义的开始。这个主义不要人啊，不要神，这个主义不要神，人把神从神的宝座上面请下来，为了以为自己是神，人以自我为中心，自己认为我喜欢你管不着。人的心，人的心灵里面产生了一个空洞，人开始空虚，人生失去了意义。这段时期一直到现在，增加了许许多多忧郁的病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不难发现撒旦在过去的几百年、几千年来，在人的思想当中迷惑人，使人渐渐地放弃真理，使人离开爱他们的神。今天世界的挑战就是人类的思潮，神要人归向他，他可是魔鬼却要来引诱人离开神。好，接下来我们要看我们将如何来抵挡魔鬼撒旦。要了解魔鬼撒旦的作为，我们就要回到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章第九节教导我们，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我们不但要有信心来抵挡魔鬼撒旦，我们也要有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什么是抵挡？就是站稳我们自己的脚步，不准许恶者来迷惑我们，来攻击我们。魔鬼如果他来的话，我们就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命令魔鬼离开我们。弟兄姐妹，要抵挡魔鬼，我们自己要装备我们自己，就好像在军队里面，他需要天天操练，当敌人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去战胜敌人。有几点我们要来看的。第一点，我们要思想，就是我们第一个操练，我们需要谨守警醒。彼得前书第四章第七节出现警醒，在第五章第八节又再出现，可见这个字 是很重要的字，让我们不要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让我们不要在迷迷糊糊当中过日子，让我们不要像喝醉酒一样昏昏沉沉的，给魔鬼有机可乘的机会。我们不要让魔鬼来迷惑我们，我们就要随时警惕我们自己，因为圣经讲，因为你们的仇敌魔鬼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第二点，我们要操练的， 就是我们不要受到忧虑的捆绑。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神顾念你们。忧虑就是这个时代的人所面对的挑战。在这个竞争的社会里面，很多人陷入忧郁的深谷。圣经教导我们，神顾念我们，他知道我们的需要，他也供应我们的需要。前面两节，神借着彼得勉励在教会里面年幼的弟兄姐妹和要顺服年长的弟兄姐妹。年幼和年长有两方面的解，两类的解释。第一类的解释是指着年龄方面，是指着某一个人比另外一个人年纪比较大。另外一方面的解释可以解释为那些有丰富属灵经历的属灵长辈，我们要向他们学习。彼得前书也教导会众在教会里面要谦卑，他说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素养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所以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到了时候也必叫你们升高。在教会里面，弟兄姐妹如果都谦卑，彼此顺服，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这样的教会，我想每个人都会享受到肢体在一起的喜乐。肢体之间的彼此顺服是基于大家都顺服在神之下。六节说，你们要自卑，服在神大人的手下，到的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这位神就是大人的教会啊，教会之中我们有爱，教会之中我们能够彼此的服侍是美的。可是在彼得时代的小亚细亚的教会，对内在美，对内是很美很有喜乐，可是对外却要面对罗马的政权，逼迫还是存在。虽然在里面是很温暖，可是外面人还是有很多很多的逼迫。难免难免小亚细亚的教会，他们有些信徒他会有忧虑。可是得胜的方法就是第七节的勉励。第七节告诉我们什么啊？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你们要，因为他顾念你们。忧虑会消耗我们很多很多的精力，我们没有办法彼此谦卑服侍。如果我们有忧虑的话，彼得当时教会的情形是我们目前的光景。在教会里面，我们有不同的团契，我们有团契的生活，我们彼此的关怀，我们用神的话语彼此的勉励，彼此的建立。正如诗人说，看哪，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虽然生活在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还是会面对许多许多令我们忧虑的事情。比方说今年的研究基金已经解决了，明年怎么办呢？明年我能够不能够筹到款项维持我的研究工作？下个礼拜要交一份报告，可是我研究的还是没有任何的成果，怎么办呢？ 神给我们勉励是什么？神给我们的勉励是我们不要自己承担我们的事情。神给我们的勉励是说神爱我们，他顾念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让我们能够，让我们把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七节来念一遍，我们要把这一节背进去我们的脑海里面，让我们念，一面念一面记住。我们一起来念：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能够背吗？我们试试看把这一节背出来。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哦，我们继续看下去。我们看第三个操练，就是神话语的操练。在实际的生活中，第三个操练是要来抵挡魔鬼，就是抵挡魔鬼有效的方式。最有效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是抵挡魔鬼最很有力的方法。这是你，这是我们常常经历到的。耶稣基督在旷野面对魔鬼试探的时候，他是用的是经上的话语。基督徒一定要有神的话语，要有神的话语，我们就需要天天读圣经。神的话语是我们的灵粮，是我们灵命成长必须要有的食物。神的话语是我们生活的指南。诗篇119篇有这样的一个祷告，这个祷告是说：求你转向我，怜悯我，好像你素常待那爱你名的人。求你用你的话使我脚步稳当，不许什么罪孽辖制我。求你救我脱离人的欺压，我要遵守你的训词。求你用眼光照仆人，又将你的律例教训我。彼得前书5章1到4节是给教会长老的勉励。教会是牧师，教会的牧师本身就是长老。教会牧师在教会中的服事，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五章所说的，就是牧养在你们中间的群羊。范围有三方面，牧师的服事范围有三方面。第一方面就是讲道的服事，第二是教导的服事，第三是关怀的服事。神的话语常常借助牧师传讲出来，圣经的真理借助牧师教导。在关怀事工上面，牧师也使用神的话语来勉励有弟兄姐妹。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 Ministry of Words， 神话语的服事。神话语能够使我们明白什么是神喜悦的，什么是神不喜悦的。神的话语使我们明白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什么是真理，什么不是真理。如果我们知道什么是真理，我们就会容易认出什么是不是真理，什么是假的。一个人如果明白什么是真理，他就不会受到撒旦的迷惑。撒旦要来就让他来，我不会让撒旦迷惑我。神记得保罗在以弗所书第6章告诉我们要穿上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魔鬼的诡计。这17节这样说：拿作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抵挡魔鬼撒旦最有效的武器，就是神的话语。世界上没有一个完全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优点，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弱点。你知道你的优点在哪里吗？你知道你的弱点在哪里吗？在属灵的事上，让我们加强和发挥我们的优点来服侍。如果你不知道你的优点和弱点，安静在神的面前，让神来指示。 看看你在哪里有好处，就使用你的优点来做服事的工作，加强你的优点。可是如果你了解你自己的弱点在哪里，我们就要很小心，不要让你的弱点给撒旦有机可乘的时候的机会。撒旦常常使用我们的优点来攻击我们。如果我们发现到我们的弱点是我们爱讲闲话，我们就要很小心。可能撒旦常常用我们这些弱点，可能你就是使用你这个弱点讲一些不正当的话伤害到别人，我们要很小心。我们提高警惕，我们提高警惕，让我们坚守我们所信的耶稣基督，让我们在真道上站立得住，明白我信的是谁，明白我所信的那位真神是怎样的一位真神上帝，清楚明白圣经的真理很重要。我们要坚固我们的信心，我们坚定，如果撒旦要来破坏的话，撒旦要来攻击的话，我们还是照样的站稳我们的脚步。我们要靠着圣灵的大能大力得胜撒旦的一切攻击，让神来祝福我们。阿们。
让我们把一切的忧虑都献给神，因为他顾念我们。让我们每天在生活当中在神的话语上不断的操练，无论遭遇祸福甘苦，我们只信靠我主耶稣基督。